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是人类犯罪和无助境况的唯一答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会期待自己的生日吗？到你生日的那个月份，你会以紧张的心情去数算每一天，充满了盼望，期待着自己会收到怎样的礼物，家长会替自己怎样庆祝等等。后来，那日子终于来到了，你高兴得了不得，尽情地享受着每一个庆祝的细节。可惜，快乐的时光过得实在太快了，这一天飞也似的消逝了。所有重要的事情，突然之间就只成为回忆的一部分，而且变得越来越遥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待救恩也是这样的态度。当信主的日子过得越久，我们对于救恩，对于那些改变我们人生的事迹，便会越来越模糊，而且觉得很遥远。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重温救恩的故事，不让这伟大的救恩在我们的脑海和印象中褪色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你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相信弟兄姊妹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人生中的大事，是最重要的事。因为那一刻你决心信耶稣，把耶稣基督接受到心中，而永恒的命运就从那一刻改写了。因此这件事就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一段描写到我们救恩的经文，我们特别要留意其中的两个简单的字儿。然而在思想这两个字儿之前，我们先要回顾和重温一下救恩的信息。到底救恩是什么？对我们人生又有什么影响呢？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边，作者描述到耶稣基督的超人性，他是怎么样的超越万有，超越万人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作者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高举过耶稣基督之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一到四节就这样说了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好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上半节所提到的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请我们留意，作者不只是说呢，我们若忽略了救恩，怎能陶醉？他乃是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为什么作者用这么大来形容救恩呢？原来作者要形容救恩的奇妙、救恩的能力以及救恩在人生命中的影响力，都是这么的伟大，这么的重要。它是伟大的救恩，是这么大的救恩。到底救恩有多大呢？弟兄姊妹对救恩的认识又有多少呢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领受了救恩，这个救恩就成为过时了。我们要不断地去认识和发掘救恩的奇妙，而且要经常温习，好让我们更懂得珍惜救恩。为什么救恩被称为伟大呢？有好些原因是我们可以提到的。头一个原因，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是人类犯罪和无助境况的唯一答案。我再说一遍，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是人类犯罪和无助境况的唯一答案。其实这也可以说是救恩之所以伟大的唯一答案，因为这是神的答案，不是人的答案。这是不能不提的原因。纵然世间有许多哲学家、宗教家，有许多的学说和理论，然而针对人无助和绝望的境况，唯一能够解决和提出有效方法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说这救恩是伟大的。罪使人与神隔绝，而人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，是该死的。唯一能够救人脱离死亡，使人不再被定罪，使人能与神和好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。所以这是伟大的救恩。第二个，救恩之所以称为伟大的原因，就是它是发源于圣洁的神的心。是什么使救恩变得这么伟大呢？原来这救恩是由父神所定的，是神亲自为人而计划的，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和死亡，所以圣洁的神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在地上做人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圣经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不但如此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又说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圣父预备了救恩，圣子成全了救恩，而圣灵施行救恩。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，罪人就可以因此与圣洁的神建立关系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不再是做仇敌，乃是成为神的儿女，与神有生命的关系。不但如此，在圣洁的神的心目中，神还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。我们不但得蒙拯救，而且还可以做神的儿女，进入神的家中，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有份于神的国度。神是绝对圣洁而伟大的，他救赎的计划全是为了他所爱的人类。圣经说，神早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，这原本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但是神却白白的把恩典免费的赐给我们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，一切都是神的赐予，是神的恩典。因为在我们还不明白、还不认识神以前，早在创世之前，神就拣选了我们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以弗所书一章五节，保罗说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神是按着他美好的旨意来设计这救恩的， 神不但设计了，并且神还做主动去安排和部署，最后完成救恩。这位圣洁公义的基督居然是殊尊降贵的，甘愿限制自己被生到世上来，活在罪人中间，过着卑贱的生活，目的就是要为人死，借此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。神乐意洗净人的罪，他愿意人悔改得救，他乐意看见人能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，领受他所赐无穷的恩典。不但如此，神把基督为我们成全的义当作公义的衣袍披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得洁净，得称义。此外呢，神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什么时候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圣灵就立刻进到我们心中居住，内住在我们里边，一生不离开。圣灵不但居住在我们里边，一生与我们在一起，圣灵还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行走义路，实现神的心意，就是使我们每一天更像主，活出主荣美的生命来。圣灵要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救恩是罪人得救的唯一答案，而这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是神的精心杰作，是神亲自到世上来完成的。他把人从粪堆中提拔出来，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们拉上来，使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，又使我们高升，更在我们生命中做改变塑造的工作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像他。这实在是一件伟大无比的工程，完全是神亲手做成的。我们若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实在是不能陶醉，也没有办法陶醉。好，为什么救恩是这么伟大呢？继续第三个我要提到的原因，是因为救恩的动机是出自于神对人的大爱。救恩不是我们对神的爱，而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换句话说，是神先爱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懂得什么是爱。今天如果有人真的爱神，懂得爱神，是因为他先经历过了神的爱，他的生命被神改造，被神感化，他才会去爱神。而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救恩是以爱为动机的。世间没有任何宗教有这种出于爱而成就的救恩。神爱人，神为人所设计的救赎计划是超然的，是高过一切的，是人所无法测度和明白的，所以它显得伟大。这也是我们不能够随便用轻视的态度来看待的，因为救恩绝对不是必然的，救恩乃是基督付出了他生命的重价成就的，是这么大，我们怎能忽略呢？救恩不是我们生来就获得的，也不是凭着什么关系能得着的，救恩的伟大是超过人所能想象，也不是人可以完全明白的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，保罗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弟兄姊妹，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救恩相提并论，绝对没有，因为救恩是超然的，是卓越的，是无可比拟的。人生可以有许多奇妙的经历，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经历可以和救恩相比，或者是等量齐观。同时，人世间再没有任何经历是可以把人的生命整个的改变过来，挽回过来。唯独救恩有着奇妙的功效， 神的爱是奇妙的，神的救恩也是奇妙的。我们的罪虽然众多，但是主的恩典更是广大，并且是白白的赐给人。我们若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继续，第四个我要提到的原因，说明为什么救恩这么伟大，就是救恩是包罗万有的，是覆盖一切的。比方说，当我们想到救恩是多么伟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神伟大无比的爱，神的爱覆辟一切他手所造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不是只爱某一个种族或者某一种文化的人，他也不是对某一个种族的人有某种不同的对待，神的爱乃是一视同仁，不分彼此的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救恩是覆盖着全地，覆盖着地上的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不必问神到底爱不爱我，神会不会拯救我呢？因为救恩是为全人类而设的，是人人有份的。不因为我们的罪恶太多而在神的救恩范围以外，又或者我有什么特殊的背景身份，神的救恩是普世的，是伟大无比的。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犯罪太多，或者是屡犯某一种罪，而最终不得赦免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，诚心的悔改，祈求神赦免，神都一样会洗净他的罪，神绝对不会拒绝饶恕他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主耶稣明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保罗也在罗马书里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而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，保罗更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保罗可以有很多理由不以福音为耻，可是在这里保罗所指出的是福音的大能，他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不论是犹太人亦或是希利尼人，都一样获得拯救。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亲身体验到福音的大能和改变，他是过来人，他经历过了，他也明白福音的甘美，所以他一生努力地传扬福音，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不遗余力地到处传基督，就是因为他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他知道救恩是普天下人，神为他们预备的，是人人有份的，无论是化外人，无论是希利尼人，无论是聪明人，无论是愚拙人，保罗说，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。另外，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无远弗届，无论你是谁，救恩都可以临到你，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救恩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神要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，使你成为他的儿女，而且把你塑造成像主耶稣那样荣美的生命。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。世界没有任何哲学，没有任何理论或者学说可以和神伟大的救赎计划相比，或者是相提并论。神的救恩是伟大的，是震撼人心的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救恩的大喜讯不但是在人的思想中震荡，更是进入到人的生命中起了改变的作用。面对着这伟大的救恩，我们如果忽略了，怎能陶醉呢？除了接受神无条件的拯救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罪的问题，生命改变的问题呢？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罪所针对的是我们这个人，这个本质已经败坏了的人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他所要做的不是改善我们的行为，不是仅仅教育我们，使我们的品格品性好一点，他来乃是要 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或者说要把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旧有的生命是犯罪了的，是堕落的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是神的大爱使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，是神无限的能力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，借着圣灵的重生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保罗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呢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在十字架上，神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主的身上。耶稣基督是父神怀里的独生子，然而为了拯救世人，他甘愿做代罪的羔羊，为我们舍己牺牲。在十字架上，主为我们流出宝血，被鞭打，被凌辱，被弃绝，受到无理的迫害，受到不义的审判。彼得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主所受的一切苦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孽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对罪的一切愤怒全都倾倒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甚至于掩面不看他。神按着公义应当审判我们，但是神爱我们，把他一切的愤怒、公义的审判是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耶稣是圣洁无罪的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却为世人的罪而受了这么沉重的刑罚。主耶稣是完全的、无瑕无疵的，他在世上的一生经历了人间所有的事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了解我们的处境，他更深知我们的难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作者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，是没有玷污的，是圣洁无比的，是与我们有罪的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主耶稣与父原为一，他是从父出来的，可是他竟然站在罪人的位置上，承受了所有的罪和承担了罪的刑罚。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而旧恩就是讲述这爱的故事，讲述主耶稣是怎样的为罪人受死，担当世人的罪恶刑罚，使我们可以因他得生，与神和好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世间再没有别的喜讯可以和救恩这个喜讯相比。然而要是我们忽略了这么重要、这么伟大的救恩，作者说怎能陶醉呢？一个人要是他听见福音，他明白了救恩的信息，他知道神的大爱，他深知耶稣基督为人所成就的救恩，却依然拒绝，那么将来他怎么样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？他怎能逃避神的审判呢？神为人做了这么奇妙的事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而人居然拒绝他，居然不理会他的爱和呼唤，那么他自己要怎么样担罪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救恩之所以伟大，救恩之所以无可比拟，是因为圣洁慈爱的神居然他爱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世人。神为了救人，他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他不爱惜自己，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。试问这爱是否使我们深深感动，叫我们降服在他面前，接受他的救恩呢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罗马书五章八节，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救恩之所以伟大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它是人通往天堂的唯一方法。再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叫人上天堂，接受救恩是唯一的方法。我们不要以为我活在今生，循规蹈矩，凭良心做人，不骗人，不贪心，不作假，不做非法的事，我就因此可以上天堂。绝对不是。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4:12，经文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:6也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也许有人会以为，不会只有一条路吧？但事实就是如此，只有一个门路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靠耶稣基督。如果还有别的方法，那方法又是什么呢？不管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是什么，必然是离不开人的努力和行为，但是人的善行在神面前都是不足取的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4:6，以赛亚书64:6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而神所针对的根源不是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本性，这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症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爱世人，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不管我们活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，我们有着怎么样的文化背景，或者是什么样的种族肤色，这都不重要，因为神一样爱你，救恩一样为你预备，耶稣基督一样为你死了。神最重要要做的是改变你的生命，使你从最终得着拯救，而神的计划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去完成的，而这救恩在2000多年前已经成就了。圣父预备了救恩，圣子成全了救恩，现在圣灵要施行救恩在你的身上，感动你，引导你，试问你愿意吗？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今天的讲题《伟大的救恩》就讲到这里，愿我们郑重所听见的信息，珍惜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在这救恩里有份，千万不要当作平常，以至于随流失去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生命的改变就马上开始了，我们就获得了新的生命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这实在是伟大的救恩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